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想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说要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就从这儿来看，就是神造我们这些人是让我们去管理全地。其实神造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去荣耀神他自己。我们看一节经文，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造我们把我们归在他的名下，是让我们去荣耀他。那其实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教导。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节，主耶稣就对当时的门徒说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照说是你们的光，那前面也说过，我们就是光，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这些信他的也是世上的光。光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光其实就是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有了好行为，我们身上就有光，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这样的好行为，那么就等于我们的光就照在他人前。所以从这两节经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造人是把人当作他手里面的一个器皿，然后呢让这个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。那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神的荣耀就表现在他的自由而有的这些属性，比如说神的爱，神是爱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就把神的这个爱呢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他把自己舍了，他为了拯救所有人死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神的爱就是说神的荣耀的一部分。那我们要有这个神的爱，我们这个器皿要活出来，我们就应该有这个爱。所以我们要舍得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，还有神的圣洁。那我们应该，我们这个器皿一个表现出这种圣洁来，那就是我们身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污秽，没有一点这个瑕疵。还有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，神是正直的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做事要公公正正的，不应该有诡诈。神的信实，神是说话算数的神，所以让我们也诚诚实实的做人，我们答应的事就应该去兑现。这就是神让我们这个器皿来把他这些荣耀彰显出来，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，表现出来。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罪以后，所有人都活在罪中，所以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活着。今天好多人在寻求这个答案。我记得我在不幸的时候也是，你年龄越来越大就开始考虑，我们每天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工作三点一线，就这样去不停地做，忙来忙去，到底为什么？会思考，不思考还好，一思考可能就绝望。所以好多人是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就真的人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，在干什么。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说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在世人也在行善，但是我们那个善是真是有限的，很可怜的。我们好多就做了这些事以后呢，往往如果是没有得到回报，或者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我们心里面就不舒服。但是神的所谓的行善 是完全的把自己献出去，不求任何的回报。所以当人犯罪以后，就是都偏离了正路，这条路就是神让我们本应当走的路。人都忘记了自己的本分，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天职，这个天职就是做神的器皿来荣耀神。所以今天经文一开头，圣灵就向全地，向所有人发出呼吁，就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全地就是世界上所有人，这是圣灵借着这个世人向人发出的一个呼吁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应当回到起初的本位，成为神荣耀的器皿。当人真的成为神荣耀器皿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的生活当中就会流露出神的生命来，就会活出刚才我们提到的神的爱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、神的信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众人当中有好的行为，有好的见证，让人看到我们身上这个光，然后也愿意来认识神，愿意来归向神。这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你们来看，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诗篇66:1-8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 你来充满我们，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得知你的道路。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经文3-4说，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当对神说，就是全地的人都应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。那神的作为实际上在历史当中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神的拯救，另一个就是神的审判。神的拯救和审判常常是并行的，神在拯救的同时其实也在实行着审判。因为 有的人愿意顺服神，有的人不愿意顺服。当神的大能临到的时候，对某些人来说就是拯救，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审判。每一个时代有人顺服，有人悖逆。比如说在挪亚时代，神让挪亚一家八口去建造方舟，建造方舟整整用了120年的时间。这120年，周围的人一定知道挪亚在做什么，但是当时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，那么地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相信的。所以当洪水从天上浇下来，地上冒出来，整个淹没整个全地的时候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当时地上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淹没。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八口在被拯救，那么其他人正是落在审判当中。我们再看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，他的帐篷渐渐东移，因为东面是比较分美的地方，然后挪到了索多玛，他就不愿意再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索多玛就像今天的大城市一样特别繁华，所以罗德就住在了这个索多玛。但是索多玛是极其败坏啊，同性恋什么都有。那当时神就要刑罚索多玛、俄摩拉的这些城市的人，要烧灭。所以当时神就差遣天使去罗德家里面，把罗德他们带了出来。 那么罗德得救了，索多玛那么多人都被扫灭了。所以这个是拯救和审判是并行的。那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其实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是在宣告神的拯救，信就得救。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全地就所有的人都要敬拜神，歌颂神。这个景象到现在还没有应验。什么是个应验呢？那在将来，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七年大灾难一结束，主耶稣带着所有的信徒从空中降临到地上，然后进入千禧年国度。在千禧年国度当中，全地所有人都在敬拜神，歌颂神。那个时候仇敌也会投降，臣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下面会分享，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千禧年国度是一片和平的景象，但是也有不幸的人。那么这儿提到说仇敌要投降你，这个投降在原文里面还有一层特别的含义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欺骗、形式虚伪、错误启示、假启示，这是投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迫于神的这些威严，迫于神的这种大能，他们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假信假义的送服。说这儿是用这个投降，其实心里面还是悖逆的。在千禧年国度当中，那些带着肉体不幸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千禧年国度是人类堕落以后从未有过的和平景象。说神在创世纪一直到最后都在预言这样的景象，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来应验了。但是当中还有不幸的人，那么这些不幸的人和重生得救的信徒不一样。那我们将来如果我们活着，主耶稣再来，我们带着荣，我们升到空中变成荣耀的身体。如果我们活着见不到主再来，那我们睡着以后，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都会复活，然后变成荣耀的身体，和当时活着的信徒一同升到空中和主相遇。那么到了地上以后，千禧年开始，千禧年开始，当时也有活着的那些带着肉体的人，他们里面的罪没有彻底解决，还有罪性，但是没有罪的行为。为什么没有罪的行为呢？因为他们的罪性没有被激活，魔鬼撒旦被关在了这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启示录的2:7-10，我们看得清楚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我们读得慢一些。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千禧年国度当中，这个撒旦被关在了这个监牢里面，就是那无底坑里面。那么撒旦就没有能力去作为。那出了他到出来以后，千禧年一结束，就把这个魔鬼放出来。放出来以后，他就再一次像现在一样开始迷惑地上的列国，叫他们聚集征战。在地上的列国多如海沙，那多如海沙，也就是说， 这一千年来是人是不会死的，自生不死，人数越来越多，他们上来就变卖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和门爱的城，就围住属神的要征战。这个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扫灭，所以我们看到千禧年的光景啊，虽然是一片和平的景象，但是仍然有很多很多人没有真正信靠神，他们是假装顺服，还是神的仇敌，假装投降。这一千年国度一结束，罪和死亡才彻底的解决，那个时候新天新地降临，新的天地降临。那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一切有形制的都被融化了，所以降临的新天新地和现在是完全是两回事。那么在新天新地，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将来和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。所以千年国度当中，那些神的仇敌是假装投降，他们假装投降，神不是不知道，神都知道。那神为什么还允许这些事发生呢？因为神他要应验他自己的话。那其实今天的教会我们看一下，今天的教会同样也有假装顺服的一些所谓的信徒，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败子。教会里边有败子，就是假信徒，神也知道，神许可这些败子存在，神有神的目的，他要造就他的真正属他的人，他的正儿女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有一句话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，无论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，所有事发生其实都是神的许可，神让这些事发生就是为了我们得益处，来造就我们这些属神的人。那今天的经文五到七节说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神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江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引他欢喜，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这儿提到了说，神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圣经熟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件事指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，那么过红海的时候，神让这红海左右分开，然后这些百姓从这个干地上过去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这个万民今天指的是地上所有的人啊，除了教会，地上的列国神都治理。所以是神的眼睛呢监察列邦，一直监视着看着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这是圣灵向全地的百姓发出的邀请，邀请全地的百姓，你们来看。那看什么呢？让他们看神奇妙的作为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在全地施行奇妙的作为，别的不说，我们就看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的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就可以发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以色列大卫王朝，然后自己的儿子所罗门继位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继了位，在罗伯安的手里面，这个国家一分为二，分裂成南北两国。在北国呢，在公元前，也就是主前的722年，被亚述帝国灭。那么到了公元前的586年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。灭了以后，到1948年之前，2000多年，一直在没有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。以色列人一直盼望有自己独立的国家， 但是两千多年一直在地上飘摇，全地到处都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没有自己的国家。那到了1948年，这国家真的建起来了。但是第一天，1948年的5月14号的下午2点宣告建国，第二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攻打以色列。要知道当时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也不过200-300人，能上前线打仗的寥寥无几。但是就在 这种情况下，周围所有的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开始要灭这个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得胜。所以后来有了好几次的中东战争，那弟兄姊妹去网上去查一下，每一次几乎都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以色列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神，神在保守他们。所以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。那今天神向人所做的事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，那就是拯救和审判。神的拯救和审判彰显了神的权柄和大能。神有权柄，神有能力来拯救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，当然他也有权柄有能力来审判那些悖逆的人。你们来看，神要让地上的万民看他是如何来拯救以色列的。说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了这个河，过了海。当后面的以色列这个埃及的追兵追赶以色列人也进了红海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红海再回归原位，这些水就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淹没了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神要让世人来看，然后因为畏惧而对神心生敬畏。神也让世上的每一人都知道神的眼睛监察全地，说他的眼睛监察全地，也就是说无论是谁今天在地上一举一动都在神的视线当中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做件事见不得人，别人看不见，觉得自己能蒙混过关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神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地上的一切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神要提醒世人不要自高，要谦卑下来，要到神的面前回转向他。你们来看，其实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也同样发出这样的邀请，说你们来看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33到39节，约翰福音的1章33到39节，我们一起慢慢的读。起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这儿我先解释一下，我先前看见这个我就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大早出生半年的时间。他说，我以前不认识这个耶稣，只是那差我来的，这是神让我用水施洗对我说，你到时候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这个基督。所以施洗约翰最后给这个耶稣施洗的时候，那么看到了那个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了耶稣的身上，是让他看见，他知道，说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在次日，那么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儿就看见耶稣过来，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对他两个门徒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神的羔羊什么意思？ 神的羔羊暗示这个羔羊将来会被宰杀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羔羊是再熟悉不过的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，要拿上没有残疾的羊、没有残疾的牛等等到祭司的跟前，然后杀了以后替自己赎罪。所以这是神的羔羊。我们下面继续读七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五阵了，圣阵了。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带着两个门徒，那当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的时候，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两个门徒就推荐给耶稣，说你们跟他，跟耶稣。那么这两个门徒呢，就跟着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，你在哪里住？那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下面说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主耶稣是让他们看自己的住处吗？这两门徒很简单，说你在哪里住，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来看，他们就跟着耶稣去看他的住处。他们以为是看主耶稣的住处。我们想一想，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让他们看自己住处，条件好不好，环境怎么样？不是的。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从今天的我们分享的经文来看，主耶稣不是说来挂念，你们看看我住处是多么差啊，让你同情我，不是这样的，没有这么简单。那主耶稣让他们到底看什么呢？主耶稣让他们去看耶稣将来要做的事，就像使徒约翰所看见的，让他们将来也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赎罪的羔羊。他要为所有的人赎罪，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神的救赎计划。这是主耶稣要让他们看的。但是这俩门徒没有想这么多，他们也想不到这么多，因为这些事还没发生，他们对主耶稣还没有认识到这么深，所以他们以为是到主耶稣的住处去看一下。所以主耶稣邀请这两门徒说，你们来看。其实主耶稣不仅仅是邀请这两门徒，也是邀请所有的更多的人，你们来看看主耶稣的作为。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第五节说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神在邀请，也在希望地上的每一个人来看神奇妙的作为，然后能谦卑下来跪下神。这是神的目的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来邀请地上所有人，你们来看。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邀请人们来看。所以今天分享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那第八节也说，万民呢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世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这三节经文前面是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第八节说万民呢，你们都当称颂我们的神。其实这两句说的是神在邀请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来认识他，归向他。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不信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感谢他，也不会去唱诗赞美他。所以万民呢，你们都当向神欢呼，万民全地都向称颂我们的神。其实神在邀请每一个人 信靠他，然后可以靠赞美他。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说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是神的心愿，神不希望地上人都有一个人沉沦，不希望这样的，他希望地上所有的人都悔改归向他。人犯了罪以后，神就开启了他的救赎计划，神愿意人人都得到救恩，与神和好。神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了他的救赎计划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曾经也是悖逆不认识神的人。我将近50岁的时候才认识神，说在以前根本不知道不认识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当神有一天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在信，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了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真的是赎罪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他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、脱离死亡权势的神。你们来看，神一直在不断地向世人发出邀请，一代又一代的发出邀请。我们今天传福音，其实神就是借着我们向还没有认识他的人发出这样的邀请，让他们也信神。我们能够走进教堂，走进教会，其实神在暗中也在引导我们，来邀请我们。我记得我跟乔姊妹和我孩子在青岛的时候，当时还没信神，有一次去了一个教堂的跟前，我们就当时特别想进去看一下。我们进去以后就坐在那里，第一次见到教堂。当时没人邀请，但是我们后来真的知道，暗中神的灵在引导我们进去体验了一下。进去以后是真的感觉到那个神圣，那个庄严。过几年以后，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才信靠他。所以神不断地发出邀请，那我们发出邀请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拒绝，我们去认识他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来了解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。所以神愿意得到更多的灵魂，愿意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到这种上好的福分，成为靠主有福的人。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，神奇妙作为在我们身上显明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心里面就有一种特别满足的那种喜乐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有一个体验，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啊，刚信主那个阶段，心里面特别的喜乐，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喜乐。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做工，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也讲过这么一个人，他当时特别的喜乐的忘记了自己的羞耻，愿意在众人当中来向人来介绍的，邀请更多人来看，说你们来看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撒玛利亚妇人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这个经文比较长，因为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这个背景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，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3-30节，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耶稣带着门徒，那么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到加利利呢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 这个必须是神有意的安排。那么到了撒玛利亚，那么到了一座井旁，看到一个妇人打水，主耶稣坐在那儿，就是跟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时候正是五正，我们下面再分享这个五正。再往下看，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这儿这个妇人不理解耶稣说的活水是什么意思，他以为是这个井里边的水，其实这个活水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神的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。这儿提到了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？当时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，为什么呢？撒玛利亚人是当时我们提到的，就是主前的公元前的722年，亚述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，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消灭了。北国以色列人灭亡以后，亚述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移民，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犹太人移民到亚述那一带，留下一部分，然后呢，亚述把他们自己的百姓移民到北国以色列，所以一到北国以色列以后，这个犹太人和这些外来人呢就开始通婚，通婚他们就生下了这些混血儿，这些混血儿就是圣经上说的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在南国的犹大人，他们是纯的犹太人，是纯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看不起这些混血的犹太人，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这两个是不来往的。但是主耶稣这次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，特意要将恩典临到撒玛利亚，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我们再往下读啊，刚才他到了雅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宗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最后成了12个支派，所以有了后来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后代。那么北国以色列被灭了以后，北国有10个支派，这10个支派现在消失了。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南国的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和利未支派这3个支派，那么其他的那10来个支派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。那应该是中东有好多好多人其实是犹太人的后裔，这是自己不知道而已，但是神知道，有一天神一定会把他们显明出来。我们再往下读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这个妇人可能觉得自己明白了，既然有这样的水，以后不用再打了，有这个水我可以永远不渴吗？喝了就不渴了，所以不用再打水了，他要这个水。那下面看耶稣就进入正题了，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主耶稣切入正题，把他要往永生这方面带的时候，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妇人就说也要这个水，那主耶稣就说，那你把你丈夫也叫来。 那这个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真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妇女在和一个人同居，没有正式的结为夫妻，所以不是她的丈夫。那主耶稣是怎么知道的？所以下边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先知就是先见，就是把别人这些隐秘的事知道了。主耶稣来这儿没有去调查这个妇人这个家里面什么情况，没有，但是知道，因为他是神。所以他说，哎，这个耶稣，你先生，你是先知。然后他就打岔，因为这是很羞耻吧。正因为他这儿是不光彩，所以是在中午去打水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喝这个自来水是不用打水的。那在以前农村呀，在偏远地方在打水。那我小时候在农村，那么每天早上或者晚上，人们都去井里面用这个桶呢去挑水。没有人在大热天在中午时候去挑水的，太热了。那么这个妇人呢，偏偏不在早上，不在晚上，不在天凉的时候，在最热时候去打水。为什么？这时候人少，没有人打水，所以他也看不到别人，因为自己做的事见不得人。那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耶稣。我们再继续看，还有呢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那是这就谈到了敬拜神，要诚诚实实的用心灵和诚实去拜。那下面我们再看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当主耶稣把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是先知。然后他知道这些事以后，他就把这个水罐留下往城里去，也顾不到自己的羞耻，去告诉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平常所行的都说出来了，他都知道。难道这是基督吗？前面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。弥赛亚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所称呼于这个基督的。那么在希腊文里面用基督来描述这个弥赛亚是一回事，说难道这是基督吗？这儿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就是基督。这个女人真的遇见了耶稣基督，她知道了这是弥赛亚，虽然可能还半信半疑的，但是主耶稣向她说了以后，她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喜悦，也顾不着羞耻，急忙跑回去向众人说，你们来看。她愿意将自己这种喜乐和人分享，邀请更多的人能够到耶稣面前，所以众人就来到耶稣的跟前。你们来看，今天神仍然在发出这样的邀请，神让我们传福音，就是让我们去邀请更多的人来看，邀请我们的家人，邀请我们的邻舍， 邀请近处的远处的，认识的不认识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让他们来看。我们一方面传福音，把这个救恩，把这个好消息讲清楚，另一方面让他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当中的奇妙的作为。信主以后，那在马可福音当中，主耶稣就说，信主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所以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定经历过大大小小这些神迹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。那我们邀请人，请他们来看，向他们做见证，也让他们来看我们身上的光，我们的好行为，看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说这就是你们来看，今天我们真的要向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邀请，你们来看。我们在我们教会在有从去年前年就开始我们传福音，一直在传。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就是在邀请更多人来看，来看见耶稣，来看见我们的神，来看我们身上的奇妙的神的带领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-16节说，这主耶稣说的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就说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这个光要照在人前，那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要活出这个好的行为来。我们的光就是好行为，我们刚才分享过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不是说我们偷偷摸摸的信啊，在有些特别恶劣的环境之下，人们在悄悄的信，那是不得已。但是我们就是悄悄的信，我们这个生命要发出光来，在众人面前，他不一定能够知道我们信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不是偷偷的信，不是把自己隐藏起来，而是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光，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也愿意来认识神，愿意来归向神。当他们归向神，认识神的时候，也活出这样的好行为，就是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常常说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说好像很抽象，其实很具体。我们活出神的这种生命，我们有了神的爱，有了神的圣洁，有了神的公义，有了神的信实，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，我们就是在荣耀神。我们身上有了光，我们家里面最亲近的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家人是看得最清楚的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好的行为，家里面是最最清楚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家里面的人迟迟不信主，也许也可能与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也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光，然后活出好的见证，在生活当中来表现出这种神的生命来。我们有了好的见证，我们才有底气向众人说，你们来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保守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真知道主你的心意，你的计划。你把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纳入你的救赎计划当中。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，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生命。你也让我们向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就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能够知道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羔羊，你是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神。 就求主你得着更多的灵魂，也求主来保守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传福音，让更多人能够归向你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